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的4月22号。今天呢，又有很多令市场激动的消息。一个是今天早晨摩根大通在他们一个闭门的投资者会议当中呢，透露出来这样一个消息，财长呢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呢不会总这样持续下去的，所以今天的市场情绪呢非常的高涨。紧接着呢，下午白宫方面也做了类似的发言，然后晒出了目前正在和川普政府进行贸易谈判的成绩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关市之前的一个多小时左右，川普呢也直接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那他呢再一次释放出似乎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不会持续下去。再一个呢，今天一个比较让市场比较稳定的消息，就是川普呢否定了哈，他可能去 fire 掉 Powell 的这样一个说法。所有的这些呢都成了一个消息面。那么今天的市场呢仍然是消息去让市场呢不断的做云霄飞车。那今天呢道指呢上涨千点哈，终于停下了四连跌的这个局面。跌呢也给你来个千点，涨呢也给你来个涨这个千点，每天就这么上下折腾哈，那基本都是贸易战的这样一些消息。今天呢特斯拉公布了的财报，它的财报比高点呢它这个利润哈，车的销售这部分直接跌了20%。照理说这么大跌幅应该股市该跌了吧，结果今天呢它直接最高的时候涨了 8%， 为什么？因为马斯克出来讲话啊，做了个表态。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详细的去讲。在 Intel 上班的朋友呢要小心啊，做好准备。据说啊你们的新的 CEO 要裁员20%。那这个呢一会儿在消息新闻当中高杰呢会给大家去详细的报道。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首先感谢一下来自于西雅图的 Nancy 女士哈，非常感谢您。我们接到了您的电话，然后呢知道您非常喜欢高杰的这个节目哈。那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在西雅图下载我们希望之声的 APP 呢，仍然去听我们的这样一个节目。其他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啊，如果您自己呢如果离线啊不能够方便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 App Store 里边下载希望之声，有个大麦克风的这样一个 logo 哈，您可以下载蓝色的这样一个地儿叫希望之声。下载我们的 APP 呢，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在这个上面，包括高杰晚上7点到8点以及呢4点到5点，还有呢像方伟啊张天亮啊等等系列的节目，在那里边你们都可以呢去听得到。 Nancy 呢是在讲到，他说呢他来美国17、18年了，小孩子呢也都是16、17岁了啊，那终于把孩子抚养大，但是呢也是在美国呢就比较闭塞哈，如果英语不太好的话也不是对美国的一些新闻那么感兴趣，好像自己都已经与世隔绝了。自从呢去听了希望之声之后呢，他觉得这个世界又打开了哈，他非常喜欢除了高杰的节目，还有胡乃文医师的节目，陈彦玲老师的节目，还有呢像李静的汽车的节目哈，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我们这样的类似于 Nancy 的这些朋友。 Nancy 呢特意打电话来他们我知道呢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到我们这边购买了醋哈，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纯酿醋，那么老远哈打电话我们也给大家邮寄过去。在这儿呢高杰也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推荐我们的这一款纯酿醋，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它是有营养的，里边加了老姜还有呢洛神花等等哈。那让一个普普通通的醋呢不仅是有营养价值，而且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现在呀我们在市面上的醋几乎呢绝大部分都是勾兑的啊，勾兑醋不是呢用纯酿出来的，用那种菌啊发酵几个月之后来的醋，我们这个呢得用6个月的发酵，真正的纯天然的这样一个发酵醋，真的是古法酿造的哈，它有很感人的一个发明的故事。那未来呢高杰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介绍。在这儿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强力推荐这款醋，马上就母亲节了，那这样的一个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宜的产品呢，饭前饭后喝口醋，好处就不用我给您解释了哈，有基本的养生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是苦于找不到到哪儿找这样的好醋。那希望之声为您找到了这款来自台湾的天然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电话我也不记着了，一会儿想起来再告诉大家。好，那这是在节目之前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个明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金融市场的介绍吧，一个真正今天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今天的企业在继续呢财报出炉，像比如特斯拉等等的，还有呢就是美中贸易的紧张情绪呢因为消息而有所降温啊，那也吸引了大家呢这个情绪啊。一直我在讲美国的股市呢是个 animal spirit 啊，那完全是一种人性上的反应，所以炒股要懂得人性啊，纯粹的技术股呢也行，但是还是要懂得一点心理状态哈。那这个呢就能解释了今天为什么昨天为什么大跌，今天为什么大涨。今天美股的三大指数哈，昨天是全部跌了 2% 以上，对不对？今天全部上涨 2% 以上，就是因为呢川普呢在昨天前天呢一直在抨击啊，把 Powell 呢叫做Mr. Late 啊，迟到先生。那这些言论呢说呀我们不会啊，我不会去 fire 掉他。这句话呢，稳定了市场的一个心理状态。本来呢，光贸易战就已经打得个稀里哗啦的，现在哈，然后上窜下跳，在 Powell 再去解雇的话呢，这金融市场真的心理状态承受不了。所以呢，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川普呢就说我不会 fire 他。那这句话呢一下子就稳定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哈。然后呢像这个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些 Fed 的联储主席，他们就在说说 Fed 的独立性的实现是更好的经济结果的基石。话说的都是对的，但你们做的那个事儿不太对啊。我们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标普500指数，那现在呢仍然比高点呢是回调 14.4%， 所以还不是很怎么讲，高点呢已经是历史新高了，现在比那个高点呢是 14.4%。 你说美股跌吗？其实没有太跌的很厉害的了啊。最高点的时候是2月19号，那历史收盘的高点，标普500指数目前呢比那个时候低 14.4% 啊。那今天的道琼呢我们看到是来到了涨幅是1016.57%，涨幅是 2.66%， 完全收复了昨天的失地，最终呢收在 39186.98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429.52点，涨幅是 2.7%， 超过啊昨天的跌幅，收报在 16300.42。 S&P500 指数上涨了 129.56 点，涨幅 2.51%， 收报 5287.76。 费半呢也上涨了 80.13 点，涨幅 2.14%， 收报 3832.05。今天的科技天王全部都是收高的， Meta 呢也涨了 3.22%， 苹果跳涨 3.41%， Alphabet 涨 2.57%， 微软涨 2.14%， 亚马逊大涨了 3.5%。 NVIDIA 呢今天也是涨了 2.04%， 还没有收复，昨天是跌了 3.33% 多哈，昨天都已经来到100美元的下方，96美元，现在今天是多少我看看哈。 NVIDIA 今天是还是98.89，今天涨了 2.04%。 现在呢 after hour after market 呢还涨 3.65%。 哇、wow, after 之后呢这个线是跳着涨上去的哦，那明天就要过百了哈。现在在 after hours 呢现在是102.5了，昨天96块多，很多人都进去抄底去了是吧。这是 NVIDIA。 然后像其他的呢，大家台积电呢也今天涨了 2.39%，AMD 小涨了 0.82% 哈。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特斯拉呢今天刚才我讲到了最高的时候呢它涨了将近 8%， 那最终呢收盘的时候呢也涨了 4.6%， 最终是报在 2370.97。 after hour 呢现在继续上涨 5.39% 呢，为啥呀？就因为马斯克表态了哈，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讲。我现在也得学着吊着大家的口味，听完我的节目，我这高姐很实在，呼啦呼啦呼啦把什么东西都给讲出去了，完了有的人听了一半就走了。现在在油管上呢叫做下钩子，什么叫下钩子呢？就是不断的抛出问题，不断的抛出悬念，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它有一个完事率哈。你说我天天在广播上也没有什么完事率，然后大家也不赞助，所以我可能在下个月把我们的节目就关掉了，我要全面移到油管上面去了啊！所以请大家呢赞助我们希望之声好不好。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川普到底今天说啥了啊？那今天呢主要是 CNBC 先报道了 Bessent， 我们的财长呢，在摩根大通的闭门会议上呢，说中美高关税的现状不可持续的。他说呢，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降级啊，就是贸易的这种税对怼吧，或者是关税呢会出现降级，这个呢就市场的松口气儿。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两三年后我们能结束谈判，然后签订一份协议，那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呢，这个话哈，你要全面的看呢，就是市场的这种高兴呢特别没有道理哈。我经常我跟你讲，这市场就是 animal spirit。你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哈你拖两三年的话，那意味着什么？两三年你都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市场有什么可高兴的啊？他说其实不是的，他今天呢是这个 Bissett 呢是他说呢，这个有望缓解，是因为目前这种现行的高额关税呢几乎构成了一种事实的禁运，对两国的贸易都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他说现在呢这样的一种对峙的状态对中美两国政府都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呢川普政府哈，他说我们的政府并不寻求和中国经济脱钩，而是希望通过谈判来寻求新的平衡。他说美方希望中国经济向消费倾斜，而美国经济向制造业回流，但不清楚中方是否愿意这样做。然后呢他说他判断哈 Bissett 因此呢判断中美之间的贸易僵局有望在短期之内出现降温的态势。但是呢他也表示哈，他说呢这种谈判是非常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谈判将艰难而持久，虽然有望缓解，但谈判将艰难而持久。那最新的消息呢，他居然说这个持久两三年，大家想一想两三年意味着什么，简直了。我如果大家仔细研判这个话呢，明天股市就得跌下去。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因为他媒体都抢消息，夸夸夸他爆出来啊有望缓和，这股市就开始涨。所以明天看看他怎么去研究啊，怎么去这个解读他这个两三年啊。这个两三年在我眼里看，那就中共一定给他拖垮的，他不可能两三年的，中共要想办法把这个时间呢去尽快的和川普之间达成一个 deal， 然后呢缓解他目前对国内的冲击也很大，那么对美国的冲击也是非常大。我一会儿呢再详细的为大家去讲哈，美国现在支持川普的基本盘现在也受不了，也都在哇哇哇叫呢。所以呢对川普来讲，他的时间是什么？到明年中期选举，也就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你中共他们也在拖这个时间点，所以呢，大家都很清楚，有些牌是明牌打，那就看谁能够忍受这个过程哈。然后我们看再看到呢，今天呢，白宫发言人哈 Levitt 呢，他也是。就是在早晨有 Bissett 的消息，然后紧接着白宫发言人呢，他也是直接就提到了。他首先呢是说亮了一下成绩单哈，美国已经收到了18个国家的关税协议的提案。他说呢，我们本届政府的官员在本周预定和34个国家开会商讨。此外呢，他说和中国的就潜在关税协议呢也进展的顺利。川普总统正在与中国的潜在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呢做好准备。他说今天早晨我和我们的整个贸易团队聊过，目前取得许多进展。再一次说明这些呢是其他国家哈，就是那个18份关税协议案呢是其他国家给川普政府的书面提案。川普真的非常聪明，你确得承认他是一个谈判好手。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是互相的，而我自己也是哈，你要做过管理的都知道，你让别人要拿带着伏案来去报告工作，对不对？你否则的话，其实你拿出一个版本来之后，在这个上面加加减减就容易得多，而起草那个基础方案的那个很多的工作量的。所以呢，过去说你要一个一个国家谈，美国谈死你，你现在看到了吧？他是怎么去做的？你每个国家拿出你们的方案，我提出几个要求，你多买美国产品，提高对这个对美国的降低对美国的关税，然后呢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啊，不许转口。他有几个大的框架一放进之后，拿出个草案我来看，他就变得容易了哈。那这就是 今天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Leave it， 那就是你们先拿来一个附案，那特意提出来，这是其他国家给川普政府的书面提案。然后呢，这个 Leavitt 呢说，包括美国财长 Bessent 和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白宫经济顾问，还有呢纳瓦罗在内的贸易团队，光是本周就预定和34个国家开会讨论。他说，我们正在以川普的速度，叫做 Trump Speed 哈、去推进，来确保这些协议是为美国工人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达成的。然后呢，他呢就又特意强调了一下，他说。和中国之间呢这个关税呢，他说我来开记者会之前问过总统，他希望我和大家分享这个消息，我们在与中国达成潜在协议方面的进展顺利。但是呢他说也承认川普和习近平没有直接对话，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好，那紧接着呢川普哈、就是明确的呢又去回答记者问啊，川普本身又再去明确的回答了一下这部分的，那这部分就非常的重要哈。那也是呢到今天闭盘就是关市之前呢，黄金等等美国的市场呢都是又进一步去上涨。那他这个川普呢就直接是在回答记者的时候呢，他说哦，他说我不会去 fire 掉这个 Powell 啊，他说我不会去 fire 掉他。他说呢他不会对中国强硬，两国之间最终会达成贸易协议。他说我们与中国的进展顺利，我认为几乎每个国家都很好，每个国家都希望与美国建立联系。他说他还强调一点，他说他不会在与中国的讨论中提及新冠病毒的起源，因为呢就在两天前他把那个 COVID.gov 就是美国政府的关于 COVID-19 有一个网站哈，那里边各种指导啊、讯息啊等等的，他把那个网站直接叫做 Leak Lab Leak 啊，就是实验室泄露，一个黑色的白字，然后呢川普的形象在那儿，他就直接说呢这个是白宫，那等于是政府网站嘛，直接认为这个就是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泄露的，这叫定性。都非常大，我说我每天我们都在看到这些消息哈，极限施压。那中共呢对这件事情都没有回应哈，然后呢现在呢川普说哦，我不会与中国的讨论当中提及新冠的起源，他说呢我们会非常的友好，他们也会非常的友好，我们拭目以待，但最终他们必须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无法在美国开展业务。他说川普还说股市表现不错，然后呢但承认经济正在处于过渡期哈，这是川普的原话。那这今天的这些呢都直接造成了整个市场的这种松了一口气哈，就是这些消息层面直接呢造成了今天股市的呢有一个大涨。那这些大涨呢体现在方方面面了，你比如呢现在他提振了这个那美元哈，像这个标普500哈在盘后还继续上涨，纳指呢也继续上涨，它 future 全部都在上涨，然后美元呢也提振了，像这个美元指数近期呢涨了 0.6%， 而过去呢美元也一直是下走的哈，然后呢今天我们看到美股呢开期货呢开盘也是在开始走高的，纽约时间晚上6点之后呢不久那都是已经盘后了嘛，标普500指数、道琼斯平均指数、纳指和他们挂钩的合约呢上涨全都超过 1.5%， 合约哈都在上涨。然后黄金呢今天呢也是不得了哈，今天呢其实在一度啊它是touch 到3500点哈，直接够到3500点的现货黄金，但是呢有了这个缓解之后呢，哎，黄金开始回落了。那这个呢也是当川普说我不打算解雇 Powell 之后呢，黄金期货价格呢跌幅超过了2%，然后呢在今天早些时候是创下了盘中的历史新高哈。那很多投资者还是将黄金视为避险的资产，过去呢不说什么卖美国啊，都在抛售股票啊，美国的政府债券呢，包括美元呢，黄金的上涨势头简直是疯了一样在往上涨哈。那基本上呢，这些呢都在今天呢是有所缓和。像今天的这个黄金哈，有另外一个背景，就美国的亿万富豪也是避险基金经理人，叫做 Paulson 哈 ，John Paulson， 他呢就是直接斥资哈去买下了唐林金矿哈，他已经买下了这个 买了一个金矿，那他呢这个消息呢就是再一次呢对黄金市场，你就知道了他们是非常看好的。这个 Paulson 呢，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去进入了避险基金的这个产业，他其实在次贷危机当中成功的做空了大约25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当时呢那一年哈，他在那一次的次贷危机当中，他为客户赚了15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被称作呢华尔街空神和避险基金第一人。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去怎么样去布局，这是非常受市场关注的。他呢就说，哎，现在投资人纷纷逃离债券呢，美元呢，美股啊，都转向避险资产了，所以呢黄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估值水平。那么这个趋势呢将持续，它的强劲程度将取决于政治动态。而呢这个 Paulson 呢，他跟川普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好，他又是川普的直接的坚定的支持者，他呢也是在去年大选当中川普的超级捐助者哈。他曾经呢是也被认为是财长的一个潜在的人选哈，他也支持呢减税和放松的这种放松管制等等。他呢他认为，但是呢他对贸易哈，他认为贸易是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关税呢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生硬的工具。然后呢他呢对联准会的态度呢比川普呢稍稍缓和一点，那基本上呢就是今天呢他是把加拿大什么唐林金矿啊，其实加拿大的黄金公司宣布呢要退出位于阿拉斯加的唐林金矿，计划将50%的股份出售给这个 Paulson 哈，还有呢其他的一些矿产资源，交易额可能达到11亿美元啊，这是一个拟建的，是还没有开，这是一个拟建的矿场，预计呢有3900万盎司的黄金啊，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有利于黄金吧，你也看到这些人是怎么布局的一个消息。黄金啊，今天黄金也是在涨的。那么这些消息呢也带动了今天就是咱们现在说话的时候亚洲股市的早盘已经开盘了，全部都是上涨的哈，什么日经指数上涨幅度全部超过2%，一早晨就超过2.3%，都是跳涨的。电子、汽车、金融公司全都是涨的。韩国的股市的指数上涨了1.2%，澳洲指数上涨1.8%，黄金下跌了1.2%，WTI 原油期货呢上涨了0.7%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个消息出来呢，整个市场全部啊都跟着消息在不断的动作。所以呢市场的分析师呢就在认为哈，现在呢贝森特的这个发言似乎呢让美中之间有所缓解，虽然呢云霄飞车啊，这个股市的上蹿下跳仍然在继续。所以呢他说啊，分析师认为呢华府呢也明白哈，关税的这种不确定性正在伤害着市场，所以呢他们认为哈 Bessent 这是也是华尔街出身的嘛啊，那他们呢其实在释放这些有意的释放一些信号。他们市场的分析师解读呢就是 Bessent 就是在告诉给大家说，我们知道啊正在伤害市场，我们正在急于去解决它。所以呢市场呢就是这种把这个解读是对市场的一种安抚，也就把它视为一种利多的消息，进而呢推升了这个股价。在重新的评估这场贸易战最终落幕的时间呢到底会什么时候，那什么时候现在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哈，没有明确的答案。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股市仍然会波动，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拖的时间越久呢伤害确实越大，但是呢这种伤害也一样，对中共的伤害也是最大的。目前对市场呢除了贸易战关税这方面的消息之外呢，财报啊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现在呢大家不断的在看着企业的这些财测，那么看一看了解公司的计划呢是怎么样变化，怎么去应对关税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哈，所有的报财报的企业财测呢现在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就是目前来讲所看到的哈都是相当不错的基本面吧，都是一共我看看啊，第一财报呢现在第一季度的2025年的财报已经进入了高峰期，目前呢有标普500指数当中有82家公司公布了财报，其中呢73%表现呢都优于了预期。现在呢目前的预估哈，标普整体呢第一季度的盈余年增呢会达到 8.1%， 低于预估的 12.2% 哈，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然后今天呢也有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他们的一些消息，我呢一会儿我也给大家去讲一讲，因为 我们每天都在看很多很多的新闻哈，但是这个新闻呢，你要看题目一片惨淡，但你仔细分析呢，你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为什么我要单独把这个，世界贸易这个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它下修了美国2025年经济成长呢，来到了1.8%。你觉得啊，你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意味着什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你看哈，今天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它的这个大家都去报道的这个题目就叫做全球经济将放缓，关税预示新时代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这么表示的。然后呢说减缓经济增长，并显著呢影响着美国。IMF 呢将202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 3.3% 下调到 2.8%， 并且呢他们警告说，进一步的关税可能进一步减缓增长，并可能削弱美元的中心角色哈、啊、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报告。然后呢他这里边呢有几个要点，我就给大家呢简短的说一下。比如说啊，关税急剧上升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预计呢大多数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呢要低于先前的预期，美国是受到最大冲击的经济体之一。听到了，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哟。然后呢他说，川普自1月上任以来宣布了对进口商品的一系列关税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引发了被针对国家的反制措施。然后呢他们说，美国关税已经超过大萧条期间的高点，标志着二战之后长期低贸易壁垒时期的结束。还有呢就是过去80多年大多数国家进行的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重置，引领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这个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啊所讲的。他说呢，关税的上升直接影响将是减缓全球经济增长。他讲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 3.3% 下调 2.8%， 这一个降幅大于2022年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降幅。然后2026年呢，全球的增长将从 3.3% 降到 3%。 他呢是认为墨西哥将是受影响最大的，2025年经济预计负的 0.3% 收缩，此前呢认为会扩张 1.4%， 他预计呢将遭受最显著的，美国的经济也将遭受显著的迫害。2025年的增长啊，今年从 2.7% 下调到 1.8%， 记住这个数字哦， 1.8%。 2026年呢进一步放缓到 1.7%， 此前呢他预计呢明年是涨 2.1%、啊、这个 GDP。然后呢他也又分析中国的经济也可能因为高关税而受影响，尽管程度较轻。他说呢，他的今年和明年增长预期分别从 4.6% 和 4.5% 下调到 4%、啊、记住这几个数字哦。中国的经济 4.6%， 我们都知道中国那个经济数字没法看哈、啊，它不是它是统计局帮着，它不是经济数字，它是统计局呢帮着在造这些数字哈。但是他相信哈，他去说中国的经济很稳定，就这种组织你信他不信鬼一样。我说我看的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啊，我再跟大家再说。欧元区他预计呢将面临更温和的挫折，今年的增长预测呢从1% 下调到 0.8%， 大家记住这几个数字了吗？然后一会儿我再说，我把文章说完了哈，我愿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然后咱们去看哈，它这里边你怎么解读它这个东西。川普政府呢，他就在这个文章当中说，较高的关税呢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因为他们鼓励制造业复苏，部分工厂的就业岗位的回归。然后呢，这个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呢是说，虽然对工厂失业的抱怨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全球化并非就业损失的主要原因，关税也不是解决方案，更深层的驱动力是自动化和技术的进步，这两种力量最终有益，但对个人和社区可能非常具有破坏性。所以呢他们认为呢2026年之后关税对美国的影响将继续为负面，因为新保护的企业面临较少的压力来改善其产品。然后呢他预测呢 许多关税呢随后暂停90天吗？不是，对对吗？但是呢，自从中国对美国进口征税关税急剧上升以来呢，全球的影响已经不太可能变得呢再减少了，所以呢它也略微上调了全球通胀的预测，美国是主要的例外之一啊，他认为今年的通胀比预期呢要高1%。好吧，那这个呢是该基金警告哈，说关税呢增加将导致更慢的增长，并且可能导致金融系统在4月2号关税宣布之后的债券和股票价格大幅等等等大幅下跌啊，变得不稳定。全球经济呢似乎在转向一个美元角色较小的新时代。在金融条件急剧恶化的情况之下，美元通常会预计升值，但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突然经历重置，对美元作为主要支柱的角色产生潜在的重大影响。大家听完了哈，我全盘给大家说了啊，这是他们的预测。嗯，根据这个预测，那您去做预测去吧。我在这里边呢，只是说这里边很有意思哈。所以你这个一个新闻你怎么去报道，我也要去做采访。一个新闻怎么去报道，你看你就知道了。从它的题目到它的内容，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影响美国，对美国的影响更大，对墨西哥影响更大，对欧洲影响很小，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大，是吧？就它就是这个角度报道的。你用他这个数据你去看的了吧，降吧对 GDP 都有影响，但是美国的 GDP 它降完了之后 GDP 增长是多少？ 1.8%， 对不对？欧洲是多少？ 0.8%， 对不对？你要真 seriously 的去 认真的去看他这个数据的话，你认为这个资金它会跑到经济增长有 0.8% 的欧洲去吗？美国本来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你这么折腾，你也就给它降，你给它还调了，你也就是 1.8%， 还有增长 1.8%， 哪个聪明钱会这个时候抛掉美国去跑到别的地方去扯？你再说他说中国的这个啊，从 4.5% 到 4%， 对，他维持 4.5% 的数字都能给你弄出来，中国那边都受不了了，都已经嗷嗷在叫唤了的了，都看不到。所以你说我们要这些机构给咱们说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养着这些人的在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消息很有意思哈，也许您有不同的解读，打电话上来。这是我看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你说你怎么看这些数字，你怎么去报道的？就天天我们在这个媒体上看的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的一个心焦的很哈。在美国的安心的待在美国，再烂的美国也比别的地方强。这是高姐说的啊，这不是 Basant 说的，这是我说的，也不是货币基金组织说的，对不对？所以呢在美国呢，你不要听他们在这瞎吵着瞎焦虑哈。川普的这个做法呢，他就是为了美国未来好，你这个再不调整更要命了，对不对？你就是拿福利啊，你得不到川普退款的这些朋友们，你想拿钱你得有人去缴税啊，你把中产阶级把这有钱人都搞死掉了，你更没有钱缴税，你从哪拿福利去啊，对吧？把这些勤劳肯干的人释放出来，你才有钱继续拿福利，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支持川普哈，否则的话借债最后中美国就变成社会主义了，你白白的逃到美国吃了许多苦，然后你自己的孩子要跑到共产主义国家去了。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看到蛮有意思的哈，跟大家去说一下，赞成高杰这个观点的别忘了给高杰点个赞。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哈。那这是今天我就特意给大家说一下，几乎现在媒体当中哈，所有报道的全都这么给川普说负面的东西。昨天不还有一个多少1422个是1244个来着？什么经济学家反对关税，对不对？他们还在这管反对关税，所以我们要有常识。然后呢大家就不会焦虑。我有时候给大家讲这些，我就发现很多人都看不到未来，就非常的焦虑，不知道怎么样。其实你稳稳的待在这儿哈，然后手里抓足了你的现金啊，到低点的时候进去捞一把啊，川普的团队不会让美国经济垮的，要有这种信心啊。昨天呢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昨天呢美国呢对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哈寄出了一批太阳能的关税，昨天我已经说了。那么他直接呢给柬埔寨，因为他拒绝跟美国合作哈，然后呢他直接给他寄出了3521%的这个关税。为什么呢？为什么给他寄出这么高的关税呢？广告之后呢我也为大家呢做一下解释。我们也看一看呢在最近的这个关税当中哈，方方面面的反应，你也能看到呢中国方面有多遭罪，然后呢也能看到呢川普这边有多遭罪。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听众太给力了哈，5959这位朋友，还有呢0953朋友都给高杰点了个赞哈，谢谢大家。高杰眼泪哗哗的，每天就这几个人，更多的朋友在听我的节目吗？如果不是很多人的话，我真的要把这个节目挪到油管上去了，然后缩短时间。每天我准备的一个小时节目其实真的很辛苦的，然后也不知道大家什么反应哈，多少人在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找一个第三方，因为你要找第三方去测试多少人听的话是死贵死贵的，所以只有你们的反馈呢是对高杰最大的鼓励哈。那好，那这个呢是先谢谢我们这两位朋友哈。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咱们来看一看哈，那为什么会给柬埔寨这边搞出了3500%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呢？很多人在笑话他说川普这人疯了吧，这么老高关税有什么用啊，对不对？那其实呢他是有一些背后的原因的哈。这一次呢在昨天宣布的呢是对所有来自于这四个国家的太阳能板啊这些相关的产品呢计收了关税，最低的马来西亚呢关税呢也要35%，最高的呢是柬埔寨啊，这些部分的太阳能产品直接征收了3521%。为什么呢？这是在十多年前美国开始打击哈中共的这种倾销式的出口贸易，于是呢中共就开始了，你不打击我吗，我就转移，他们就很早就在东南亚都开始布局了。那太阳能呢就是在他们布局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在2023年的时候，来自这四个国家的太阳能产品的出货量呢是达到119亿美元，这个呢是占77%左右，就美国所有的太阳能的产品当中77%是来自于这四个国家。就是2023年到去年，你知道达到多少吗？87%。这还在拜登政府啊，他们还在这么拦着，那么拦着，拦不住，达到还在上升。那么这些关税呢，你就可想而知了，他就那你说你美国的产能你怎么去跟他们去竞争啊？所以呢在美国呢就去年呢像 First Solar FSLR 啊，他们就开始呢提出了一种诉讼呢，这样的他没有执行美国的法律，没有严谨嘛，那么他们违背了美国的法律，那么让呢他们直接呢造成了这种损失。那么这些呢现在呢这种关税呢不仅是推高了美国能源项目的设备成本，它的影响带来的呢，就是它虽然关税加这么高，会不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呢？答案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仓库当中已经存储了大约一年的太阳能板的这种库存了，这是一个哈。还有呢，中国制造商呢又开始转移了，又跑到什么印度尼西亚呀啊，什么柬埔寨呀设立工厂了，又提供了的一个规避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知道他寄出这个几百的这个关税呢，它其实是跟他这个造成的损失是密切相关的哈，他就跟人家他是有计算的，他不是一拍脑袋就出来的。而呢其实美国的这些企业呢，美国政府也都早都告诉给他们，我就知道的哈，就是他很多呢是美国和中共合资的，那么现在他们把工厂都搬到 Arizona 那边，然后呢从现在是几月份，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大量的从中国带这个物流的这些工人，就是把村长哈，或者是把这个关键的技术人员都已经调到美国，给发美国的工作签证，都已经进来了。所以呢今年很多的这种大的企业，美国都是会提前告诉的哈，告诉自己家企业，他不是玩你的，像苹果呀，像他们都是受到多次的这种警告的。那么已经从川普的第一任贸易协议打关税，从2018年到一年之后，2019年和中国谈下来之后，那么中国答应买5000亿哈，美国的进口的这些商品都没有达到嘛，好像9000亿啊，他只买了5000亿，都没有达到，所以呢，他就是完成呢，只是达一半都不到，那么。中共呢是成了跟他们打交道，跟美国跟中共打交道，不是说吗？不要听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大家都受够了，那么各个国家都受够了，那么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这种受够呢，也导致了呢，虽然今天 王毅呢，他开始呢干什么去了哈？他们已经没招了。昨天商务部对其他国家做了一个威胁，说所有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如果伤害到中国利益的话，我们将实施同等的报复措施哈，实施同等反制的措施。因为啥？我们看到越南呢，去跟他签了45亿的合同，然后呢，今天呢，在这个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哈，就写这个越南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现在呢，韩国政府也继续加大对中国商品通过韩国洗产地转口美国的检查力度，就那个床垫卖的床垫从韩国进口呢，根本就是贴个标，根本就不是在韩国生产的，就是运到韩国重新贴标就走人了。所以呢，这些呢，韩国也在打击哈，就是不断打击，越南也在打击。而呢，这个中国呢，跑到那边签订了一个所谓的这个45项协议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哈。我看到网上的一个文章啊，他讲的很好玩，我大概意思呢跟大家讲到。说呢，其实啊，这一次啊，是苏林，就是那个越南的这种总理啊，首相哈，他们呢给这个川普这边打电话，说什么意思呢？他们签这个45项的协议呢，是他们对中国提出了在中越自卫反击战那个越南战争的时候，他要赔损失，越南呢跟中国要了100亿，然后呢，他现在不签了有几个铁路吗？是一共是85亿，这85亿呢是赔款当中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不能说，如果说的话中国就反悔，因为太没面子了嘛。所以你看哈，很有意思，你一看他签了45个协议，中国出钱给越南和中国修建3条也不4条铁路，然后呢越南出钱跑美国买 F-35 战斗机，对吧？然后呢越南这边直接提高转移出口的对中国的所有的这部分严加打击啊。所以中国昨天我讲了新加坡第一夫人的态度，整个东南亚习近平这次出去就是个笑话，还在拿钱买，他的这种倾销已经对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这种倾销那东南亚小国也受不了，所以呢大家都受不了他这种中共的这种政府补贴呀，压榨工人呢，没有人权呢，和不计较环保啊等等的这些，他受不了，哪个国家都受不了，那全都让他给摧毁了，所以各个国家对他都是严阵以待的，所以中共呢其实更加害怕。那其实呢今天呢在网络上也有一个分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说现在呢像中国的美国的乙烷消失嘛，因为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叫什么？中美贸易战的独特之处在于，美国受到的打击迅速而沉重，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它传播速度极快，后果比较严重。比如呢，中国一抛售美国国债，再购买人民币或者是黄金，几秒钟就会对美国的资本市场会引发一些动荡哈，比如啊美元如何失去储备货币啊这种各种的说法，对中国的经济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传导出去，因为供应链呢需要数周或者数月才能恢复正常，以适应新的状况。因为呢关税提前实施就意味着中国在贸易战爆发前的几天里呢会生产过剩，并且呢人为的抬高经济的产出，因此这段时间就会更长。所以呢我们看到北京公布的第一季度的 GDP 的数据呢异常的强劲哈，那但是呢一旦经济放缓来袭，又是不可避免的哈，这样的一个结果，但中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后果。因为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当北京遭受最大痛苦时，与中国的贸易战才会达到顶峰，届时呢习近平将会更愿意与川普呢进行谈判。唯一的问题是所谓的最大痛苦时刻何时到来，我们还不知道哈。他说但是呢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其他经济指标，平时人们不能相信中国的官方数据，在用增长基点来衡量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时代，人们当然不能相信任何本地所产出的数据，即使呢这些数据完全是捏造的哈，你就不能根据这些东西来寻找临界点。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第一波的痛苦已经到来了，正如彭博社报道的那样，随着世界两大经济体为长期贸易战做准备，依赖主要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的中国塑料工厂正面临大面积停工的前景。那么 他们这个全球领先的塑料制造商几乎所有的乙烷都来自于美国，但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巨额关税就意味着那些无法加工替代原料的工厂将面临巨额的亏损，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近期或者更近的将来停止生产。所以呢，这个分析人士就在说哈，他说贸易战越是速战速决越有利于中共，因为呢中共没有社保短期之内可以支撑，时间一长所有的社会矛盾就会爆发，所以对美国来讲拖延战才是他制胜的法宝。只要川普熬过最初的半年，美国的金融市场不彻底崩盘，随着六月之后美债发行高峰期过去之后，川普不断的清理民主党对政策的掣肘，那么美联储又开始降息，美国就会逐步恢复。你说这个时间点，这场仗打的简直是太精彩了，我们在历史上将来人类的历史会写呀，因为还要看，你还要看到结局，现在大家还看不到结局。在这个没有看到结局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种动荡那就基于我们对所有事情的常识和判断。现在的媒体全都是不利于川普的，但是呢中国人最知道中国的情况，我说的这些分析全部都是中国人的分析，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刚才我说的那个越南的那个呢，小道消息我没有去核实，信不信由你哈，但是我总感觉这里边真实性可能很大。所以呢川普据说哈、啊、据说是川普说 OK， 他说你能给他要来赔偿这是很好的，所以呢你多买我们东西哈，然后别让他过来，我们跟你呢跟你越南的签好最好的这个贸易协议，全面的战略合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贸易战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你来我往哈。王毅呢今天很好玩，王毅今天已经大喊和英国外长和匈牙利外长和日本的外长谈论啊，说咱们要携起手来抵抗美国的单边霸凌主义。你们觉得欧盟、英国、日本会和中共携手吗？中共是不是乱了方寸了？疯了！你东南亚都已经失败了，你跟这些人去招手，太有意思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把最影响市场的消息呢，给大家说一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赶快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好不好？特斯拉今天最高的时候呢，涨到8%，因为呢，马斯克说啊，他呢可能要逐渐淡出 Doge， 然后呢，他说他会更多的时间呢放到公司经营上面，所以呢，这一个消息呢，直接他的业绩呢其实是大跌了20%哦，但是呢都没有影响，你就看到哈，这个马斯克和特斯拉之间到底是啥关系？所以今天呢，特斯拉的股票呢也是大涨的。盘后呢也在大涨，收盘的时候呢是涨幅还是达到了 4.6%， 现在是237.97块。昨天呢Max 你说特斯拉短期之内还在波动哈，那今天的财报呢我看盘后还在上涨，来给我们来看一看
特斯拉237.97块、啊、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的数据看呢，它其实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如果一年以上的话，它最高峰它来到差不多480左右，现在是跌了超过一半了啊，所以长期它也是看涨的，但短期内是看跌的。
短期内还是看跌的，所以现在我们跟进还是要小心是吧？
短期内呢，如果是做短线的话，做长线的话其实就没有影响了。
这个底部还没到嘛，是吧？你觉得现在马斯克，那这是个消息层面的，你从技术曲线上似乎还没有调整过来。那马斯克要离开斗着的话，那他就要，他今天还说了，他今年就要在加州生产机器人儿，然后呢，他的这个 CyberCap 呢也要在休斯顿去德州啊也要上路了。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利好他的消息。那么这个的底部，你觉得很有可能会震荡在什么位置呢？
如果你说底部的话150左右，如果你是讲因为这个短线很难讲啊，它什么消息可能突然间就上涨了，也有可能什么消息突然间就跌下来了，所以如果你说底部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说它是看涨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往下走到差不多150左右。
嗯哼，所以昨天的这个 NVIDIA 已经来到96块钱了哈，那今天呢收盘的时候98，但是我看盘后呢已经涨到了102了，我们也看一看 NVIDIA 吧。
NVIDIA 98块8毛9， 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也半年内，它都还是看跌的。啊，一年内其实也不是很明朗啊。但是如果看一年以上5年的话，它是看涨的，所以它最高峰差不多也是来到接近150。
它的底部在哪里？
底部啊，诶，这个它，如果你讲以长期看涨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也有可能会跌到差不多80左右，
80左右，
76、80左右啊。
现在昨天已经来到96，今天是98，明天大家捞不着这个价格了哈，明天开盘估计就得100多了，所以呢，这就是再跌也就跌到80左右。好了，那这些呢只是供大家参考，不构成大家的投资指南哈。抱歉哈，麦克斯，每天的这个新闻消息给大家讲不了，给您的时间都很少哈。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想听一些个股的情况，那我们以后呢多给一些时间给麦克斯。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到这儿，谢谢麦克斯，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咱们同样的时间再见。
嗯。